弟兄姊妹们都很有追求啊，我就像耶利米一样，我刚才跟主祷告，主啊，我是年幼的，不知道怎么讲，有没有需要弟兄姊妹们的扶持？有一点粗浅的整理，好不好？这个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生命读经的第三跟第四篇，好，那它这也是整个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就是这一系列的生命读经的最后两篇，好，所以末了我们可以从这两篇里面看这些，很宝贵的点。那实际能够帮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分享，甚至从今天到主日的阶段中，这些点是我们很可以经历的。好，那开头我们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吧。这个上周弟兄们有带我们看过这个图，所以这个耶利米哀歌它总共五首哀歌。那耶利米哀歌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讲到耶利米对神的圣城和圣民之忧伤与爱的发表。所以哀歌它有一个对象，应该说两个对象。哪两个呢？第一个对神的圣城，第二个对神的圣民。那根据这两个呢，他就哀歌五首可以分成两组。头两首呢，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就是为圣城的哀歌。那后三首就另外一组，讲到为圣民的哀歌。那在这三首，第二部分为圣民的哀歌中，他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为伸言者，就是为伸言者自己。那其实我们读经文就知道，这个伸言者他自己就代表了神的百姓。那末两首视为一组，也就是这一次第三跟第四篇这个生命读经的内容，讲到为受惩罚的百姓哀悼的诗歌。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的范围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四章跟五章，为受惩罚的百姓哀悼，然后第五章讲到为圣民的祷告。所以其实我们去读耶利米哀歌头三章的末了，这不论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在耶利米在发表完他的感觉之后，他的末了都有一点的祷告。啊，其实我们读四章的经文，发觉他四章结束他就结束了，他好像没有什么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的祷告在第五章，所以第五章跟第四章要放在一起看。第五章是第四章哀歌，第四首哀歌的结语。好，那基本上呢，根据这个生命读经呢，我整理出四个要点。那就着这四个要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可以就着这几个点有点分享。我想说整理出来弟兄姊妹会比较清楚。那第一个要点是关于他的背景。好，但其实背景说是背景，那等一下我们看我们会知道，我们要从背景认识一个事实，就是耶利米他这个伸言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他是一个蛮有人性的伸言者。好，这是从背景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二个要点呢，关于神是永远的。从这两篇特别在这个五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他是永远的神。好，最后，对不起，不是最后，第三个要点，讲到我们需要等候耶和华。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这样，我们看见神是永远的，在荒凉的情形中，在好像神的百姓被逼迫，分散了，百姓外面的情形是困苦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等候耶和华。好，最后一个要点，讲到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祷告，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在那里空等。我们也不是没有盼望的人，好像没有盼望的等待这日子一天天过，不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祷告，特别是一种的祷告。从耶利米他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他有一种将责任交给神的祷告。好，所以总共整理出来四个要点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好，我们来到第一个要点啊，讲到耶利米书四章五章他经文的背景。首先背景第一个讲到以色列人，还说这个四章开始是为圣民的祷告，为圣民的哀悼，哀悼的诗歌。那他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诗歌中描，对不起，哀歌中描绘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困苦的以色列人。所以在哀歌的四章一节就讲到黄金何尽失光，集存的金何尽变色。他后面讲了很多以色列人困苦的情形。那困苦显在什么事上呢？一个人怎么看他困苦？四章八节讲到，现在他们的面貌比黑炭更黑，然后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人什么时候皮肤紧贴骨头呢？就很饿的时候，饿到皮包骨嘛，常常这样讲，饿到皮包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到了启示录里在应用啊，黑马的时候，他也说黑马代表什么？饥荒。所以他那边讲，人的面色面貌比黑炭更黑，说出以色列人在被围困时候，他们因着困苦到一个地步，他们有缺食的困苦。所以这个耶利米的诗歌里面啊，他讲到发光的纯金啊，磨亮的蓝宝石，因着缺食，就讲到这帮以色列人因着缺食成为黑炭。 甚至我们去读经文，我们会觉得很不忍啊，甚至这个有慈心的妇人需要煮自己的儿女做食物。好，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种困苦的情形中呢？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耶利米在哀悼的过程中，同时也讲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子困苦。因着四章六节讲到，我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以色列人的犯罪得罪神，他们的罪孽是大的。啊，再来他十三节接着说，这个因他伸言者的罪，好，这个他是谁？就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伸言者犯罪得罪神，伸言者的罪，还有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好，是因着他们的罪孽，他们就受困苦，他们落在了神的惩治之下。好，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见这个背景？这其实很关键，就是说他这个，特别是他以色列人受困苦的原因，是因着他们的罪。因为当我们等一下读到最后面耶利米的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中包含一件事情叫做认罪。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困，没有看见这个困苦的原因，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祷告什么。我们很遭困苦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着我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到后来我们要从这种光景中出来，我们要跟神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向神认罪。好，所以我们需要从以色列人的背景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是犯罪得罪神。好，这是他，所以造成他们是困苦的。啊，同样这个背景还有一个叫做失望的伸言者。哦，我觉得这个读了很有意思。李兄讲到耶利米他是一个失望的。这四章一节刚刚读嘛，这个黄金何尽失光。就这个人讲这句话，这个揣摩他的心境不会是很开心吗？哦，黄金何尽失光。我们不会很开心的讲这种话。哎，他是一种很失望的情绪。好，再来到了耶利米哀歌的五章十八节。他在那里感叹，因为锡安山荒凉。锡安是神的圣地，锡安山荒凉，狐狸行在其上。好，这说出什么呢？耶利米书的开头，他是讲到他是祭司，他在便雅米地亚拿图城中希勒家的儿子，他是来做生来是做祭司的，所以做祭司他是受过教导，特别关于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神如何与以色列人立约，他对这些耶利米对这些他是很清楚的，因着他的背景他是清楚的，所以当他因着清楚他的背景，然后他又看到怎么好像神以色列人现在的情形跟当初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应许他们的情形不太一样的时候，他的那个失望的感觉是很强的。哎，所以他就说到以色列人是失光的黄金。然后末了一首哀歌结束的时候，他讲到狐狸行在锡安山上，就表达了他的一种的失望。好，所以他就在这种失望的情形中写下最后两首哀歌。哎，那但是我们其实要摸着一个东西啊，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哎，我就摸着一件事情。他虽然外面环境是困苦的，啊，他的自己的感受是失望的，但其实这说出他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人。耶利米他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伸言者，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我们从他的背景，我们要看见耶利米是一个蛮有人性的伸言者，他是以很人性的方式来这个写这五首哀歌。在这个耶利米书里，我们还会读到耶和华说，然后耶和华把他的话放在耶利米口中，耶利米就照样说。但哀歌里面我们读不太到这样的东西啊，哀歌里面常常就是耶利米他的很多的感觉，他的情绪就直接就发表出来，他是照着他的属人的感觉说出来，他很少照着神的话来说话，而照着他的属人个人的感觉来说话，这说出他是很有人性的。而刚开头读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人太属人了，怎么感觉这么属人？但是我越读啊，我其实主很光照我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我自己 Amen， 缺少人性，我们对一些事情其实没有感觉。我们对召会的情形，很多时候也是这种荒凉的情形。我们对一个聚会荒凉，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就缺少为这个聚会哀哭，缺少为这个聚会向神祷告。我们需要摸着一件事情，主啊，我在哀哭的同时，我要蛮有人性。所以在这次结晶读经的第一篇开头，弟兄们才交通到耶利米，他在他哭泣的事上与神是一，甚至在这个点上，他能够代表神，他的感觉就发表出神的感觉。就是因着我自己常常缺少人性，神的感觉在我身上，可能就受到了一点的限制。我很受提醒啊，我在服侍弟兄之家啊，我就觉得这个弟兄们有时候看弟兄们的情形有点荒凉，怎么早上不起来晨兴，读经不好好读经，传福音不好好传福音，我觉得荒凉，我觉得有点荒凉。但在那个过程中，主就光照我，因为我常常面对他们荒凉的情形，我只想要给他们有所谓这个神性的要求，我说你就是要好好读经啊， 你要好好爱主啊，不然主怎么会照顾你呢？你要好好享受主。但是我缺少对他们有一种人性的感觉，我缺少对他们有一种哀哭的感觉。好，所以主在这里其实蛮提醒我，我们需要从耶利米书这个以色列人困苦的背景啊，甚至以色列者他自己失望的背景中，我们要摸着一件事情，他是蛮有人性的伸言者。好，特别在完成神迹的事上，他这个对他完成神迹的是很关键的哈。好，那我们到这个他这个人性之后继续往后讲，我们需要这个很美妙。这虽然是外面很困苦、很荒凉的时候，但是到一个地步，里面还有一些很积极的东西。他的人性是一件蛮是一个很积极的点。那同样的，到五章，特别在五章耶利米的祷告里面，有很多很积极的事情进来。为什么这些事情能够进来？因为他摸着一件事情叫神是永远的。而耶利米知道他很有人性，对他很有人性，但是他知道这个仅仅有人性没有办法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他做一件事，他什么？他把这些问题诉诸永远的神，他就转向了这位神。而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读一下最后的倒数第三行？当耶利米这边，我们一起读好吗？为耶和华时，他就领悟，虽然一切都可能失去，耶和华却存到永远。为什么耶利米能有这样一种的领悟呢？因为他在他身上有一种角度的转换。我们都需要常常经历这个角度的转换，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属人的感觉，我们不能一直留在我们对人为人有哀痛的感觉是好的，但这个哀痛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们都需要从这种属人的感觉里面出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点，要认识一面，我们要做一个有人性的人。第二个，在我们的人性中，我们还需要转向这位永远的神。特别在耶利米书五章十九节启示神永远的两方面。好，五章十九节的经文，他讲到这个，麻烦帮我按下一章。电器的弟兄们可以帮我按下一页吗？下一页。好，五章十九节他讲到，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好，这个经文我们是很熟悉。好，有了。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所以前面耶和华你存到永远，前一阵子的陈圣友我们也读到耶和华说出他是那个永远存在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我是，你存到永远，指明神的身位是永远的，说出了神的所是在神没有改变，在人的范围里面改变随处发生，特别在以色列那时候的光景里面，许多事都改变了，圣城荒凉了，神的选民被掳了，圣殿里面的器皿被掳去了，但是神永远的所是没有改变，他永远是一样的。只有神配得用是这个名字，这个动词来当作他的名字。是就指明神的存在，他的存在是永远的。Amen， 神的身位是永远的，在神永远没有改变。好，第二个，这个经节的后半讲到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说出神的行政是永远的。宝座就跟神的行政有关，神在宝座上施行他的管制。这句话就指明了神永远不变的行政，所以他在这里写了一件很神圣的思想。耶利米他在这里有神圣的观念进来，他从属人一转出来，神圣的观念就进来了。神圣的观念是什么？就是神他的身位是永远的，神的行政也是永远的。为什么要认识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在感谢主 ，Amen， Amen。这为什么认识神这个两方面永远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生命读经，李弟兄有问我们。如果耶利米哀歌他结束在三章也不错啊，三章末尾的祷告、耶和华你这个你的连续是新，每早晨都是新的。但是李兄问我们，到底你摸着的是神的连续、神的信实，还是你有摸着神的永远？到底哪一个对我们是更宝贵的？李兄说，这个其实神的这个就关乎了神的爱、神的恩和神的义。那特别神的义是不能够改变的，那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其实义就跟神永远的行政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神的义乃是神救恩的大能。这神的救恩之所以能救这一切的人，之所以这么有能力，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永远必须是义的，所以照着他的义，他有他的行政，他完成了他一切。 一切的要求啊，所以我们这个神的爱和神的恩啊，都和神的心有关，但他有可能改变，神的连续可能改变，神的爱可能改变，他要改变就可以改变，但是神的义不能改变，神他必须永远是义的啊，在他的话上他必须是义的。好，所以这两个是神对付他选民的根基。然后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所以耶利米他讲这个，他就摸着了神的经纶。如果我们哀歌只结束在三章，那都还是我们比较个人的，因为个每早晨都是新鲜的嘛，这个连续其实都是向着我们个人的，我们还没有摸着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他要完成他的经纶。所以神的经纶的完成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到新耶路撒冷里有什么呢？这个新耶路撒冷的中心就是羔羊，神和羔羊坐在宝座上。所以在圣城里面有神有羔羊，所以神的真位神的行政在新耶路撒冷里得到完全的揭示。这个说出了神的经纶，所以摸着这件事就很重要了。我们在这个消极的环境里，如果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我们就常常变来变去，刻变十番。但我们摸着神的经纶，摸着神的永远，我们就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受搅扰。在这里就会有一种的对比出现。第一个叫做耶利米的失望，我们开头讲耶利米他是失望。第二对比叫做耶和华和他宝座存到永远，这有一个失望跟永远的对比。那从这个对比，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同读一下这一段？我觉得非常宝贝。这个对比给我们看见什么存留，什么不存留。
今天某些事物也许行在天主教、更正教、犹太教
和世界上，
我们不该相信其中任何事物会存留。至终每个教都要来到尽头，但耶和华却要存到永远。哎，曼，我昨天在导读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宝贝。他这段经节，这个对比，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存留，什么不存留，什么不存留。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不存留，什么存留？我们只要知道什么存留就够。什么东西存留呢？真正存留的就是这位永远的神。哎，曼，我昨天导读的时候，我很受主的安慰啊。我就觉得说，想一想自己的情形，也是蛮失败的。对于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有一些自己的标准，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所谓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而当我没有达到我自己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我就失望，我就灰心。当我牧养人很失败的时候，我就会灰心。当我传福音没有办法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因为我们看外面都是看很属人，但是主告诉我，他是永远的。哎，没有，我的失败不会存到永远，我的软弱不会存到永远。同样，我们困苦的情形，我们一个暂时牧养好像没有结果的情形，不会存到永远。真正存到的永远的乃是这位神。哎，那我们都需要有这种眼光的转换。好，就是因着神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能够学一个功课，这是我们第三个要点。那我们要学习等候耶和华。好，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哎，对不起，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二节，他讲：或是你已经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好，这是整卷哀歌的最后一节，啊，结得很特别，结在一个问号，问号完之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嘛，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觉得好像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结束。欸，但是李兄在这里讲啊，神在这里，他就没有给耶利米的这个答复，没有给耶利米的要求，甚至耶利米的责备有一点的答复。为什么神没有答复？因为他就做他教导我们的事情，就是他等候。我们的神常常是一位静默的神，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看见神是永远的，而学习知道他也是，同时他也是静默的。哎，他就在这里等候，时间是神最好的仆人嘛。所以耶利米没有答复他，啊，甚至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耶利米的答复要在新约得着完全的揭示。但是甚至到了今天，神的话已经完全向我们解开，我们手上有很宝贝，有旧约，有新约，这一切在我们手上。但甚至到了今天，神的答复其实都还没有完成，这个答复的完成将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好，所以其实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没有给以色列人答复。就感谢主，神那时候没有答复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快。为什么？因为神他还有，他好像暂时把以色列人摆在一边，暂时离弃他们，都是暂时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他还有羊是不属于这一群的，他去把那些人带出来。Amen， 那些人是谁呢？Amen， 就是我们，哈利路亚！就是因为神在那里等候，是因为他需要拯救我们，所以因着以色列人的顽梗、以色列人的悖逆， 救恩就临到了我们，临到我们这些远离神的罪人。Amen。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等候耶和华这里摸到一件事情？太好了，神他在那里等候，他没有立刻答复，因为神他的心意，他还需要拯救我们，直到犹太和外邦能够得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神就要再转向以色列人。到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他们要仰望他们所定所扎的那一位。好，这是在神在这个等候中，我们要感谢主，哈利路亚，我就太宝贝了。 Amen。 一想一想，神这里等候使我们能够得救，非常的喜乐。好， Amen。 然后所以我们才说，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啊，神的永远的身位和他的行政才是唯一的解答。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诉诸神的永远，因为当我们今天只看我们自己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表。当我们越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很难等候啊。这为什么我们刚开头说我们需要先强调第二个要点，叫做神是永远。因为我们若不是看见神是永远的，我们没办法等候啊。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永远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毫无盼望。我们没有摸着神的精准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其实没有意义。但是因着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耶利米也有这样的看见啊，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等候的功课。好，那最后我们等等进到最后一个第三个要点，是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最后一个要点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一种的祷告。好，所以我们在等候，今天我们其实都还在神等候的过，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我们看这个局势很混乱啊，小羊牧羊不起来啊，人怎么看望了半天都没有，还是不过照会生活啊。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一件事，不是在那里空等，不是说啊神是永远的嘛，反正神都会做，那我就坐在那里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祷告。所以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结束在祷告。那他的祷告可以分成三个，或者说三个特点啊。所以开头一到六节跟八到十八节是耶利米的述说。他的开头先祷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然后他开始述说他们的情形嘛，很悲惨。祷告中有时候我们可以向神述说啊。这个耶利米祷告还有一个特点，他有认罪的祷告啊。五章七节他这里说，我们的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却担当他们的罪孽。他向神承认他们的列祖犯罪。好，到了十六节下半他继续说，我们有祸了，因为我们犯了罪。好，所以不再只是他列祖了，甚至耶利米也承认他们也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需要学习向神认罪。所以回到开头，我们为什么要认识那个背景？以色列人困苦是因着他们犯罪啊，这个犯罪在我们等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为我们犯的罪向神有一个认罪的祷告。好，那但是最宝贝，这个耶利米哀歌最后的祷告最宝贝的是他有一个代求的祷告。好，那他这个代求的祷告，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一段里面又有几个点，他有向神有赞美，就是十九节他赞美神是永远的，他的宝座存到万代。再来他向神有求问，向神有要求啊，特别他也有一个将责任交给神的祷告。我们特别我们要需要学习，今天在我们祷告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好像耶利米他的确他一些的感觉是属人的，他一些的发表是很属人的发表，但是在这个发表中，他学习将这个以色列人回转的责任归给耶和华。好，这是在耶利米书的耶利米哀歌的五章二十一节。好，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觉得非常的宝贝。他这里讲到，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变得回转。好，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在这里好像他在他的抱怨之后，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他这个思想是，李兄说他这个思想是正确的。的确真正回转的是谁呢？到最后真正转向，真的先转向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人先转向主，是主先转向他们。在撒加利亚十二章那里讲到这个哈米吉顿的大战之后呢，主要回来，他要将他恩典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对神的享受里。所以先转的是谁呢？先转的是基督，这位大能者，从天而降的这个公义的王。他先转向以色列人，先回转的是主，不是以色列。然后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因着神他们使他们回转，他们就能够转向他并得着救恩。好，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去经历有这种将责任交给神的祷告。啊，我昨天晚上我去看望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呢，从我带他得救到现在，大概已经大概七年了。啊，这七年的过程中，我就是反正陆陆续续就是一直喂养他嘛。那喂养到最后，我发觉他其实，其实我自己昨天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喂养蛮失败的。 喂养一个人喂养了7年，结果他没办法稳定过教会生活。我就看望完，骑车回家的路上，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怎么会这样？好像我的牧养很失败，很失望，有属人的发表，跟耶利米一样，喂养的小羊情形荒凉，有点失望。但是主就用这个生命读经的话提醒我，我需要将责任交给神。的确，我能够有一种的哀痛，为他这个没办法过教会生活，我有一点的哀痛，我有一点的属人的感觉。但主又提醒我，我需要为他祷告。这个，因为真正使他能够回转的，不是我说了什么，乃是这位神能够使他回转。然后主这样光照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喜乐。我在祷告，我就最后祷告，我就求主使他回转，使他能够回到教会生活里，使他能够好好的过，跟我们一同过教会生活。啊，这个叫做将责任交给神的祷告。这其实也是我们常常该有的经历。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外面人的情形。当一个人牧养到最后，我们其实真的牧养不来。我们的牧养真的非常的有限，我们的传福音也真的非常的有限。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将责任交给神。啊，这个就成为我们这一周能够继续的经历。那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着这几个点有点分享。好，所以在今天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生命读经最后两篇3-4篇，总共4个点。第一个，我们要从他的背景，以色列人是因着犯罪而令到困苦的情形中，那伸言者对这个很失望。我们从这个背景中，我们要摸着一件事情，叫做他是蛮有人性的伸言者。我们需要做一个正确的人，一个正确越属灵的人，他是越有感觉。我们感觉要受神训练，成为有人性的人。但是另一面，当我们有人性还不够，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问题带到永远的神那里。我们需要认识神是永远的。啊，我们把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出来带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摸着神他的永远的所事和他永远的行政。因着他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些问题交给他。啊，但是在神做的过程中，他有他的时间表。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叫做等候耶和华。Amen。神他永远不变，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交给他。我们只需要安静等候。但是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不是空等，我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我们乃是学习祷告。特别要学一种的祷告，将责任交给神，这是这个我们与神配合的路啊，也是这篇的四个要点，我觉得非常的喜乐，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弟兄，
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完成，这是很有意义。在这个新约里头有什么呢？就是神自己。头一项目，这个新约的这个第一个项目，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他的选民的里面，还要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指明了很多。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营音的美地。这个是跨平台营音的串流的服饰。下一页。好，下一页。从今年的10月1日已经开始服饰这个项目。下一页。这个是首先影音的订户的转型的升级，也是火化书房的影音的资源，还有大家一起读一下，三，四，下一页。这里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下一页。 也下一页。首先我们看到应许的亮光，这个每一周呢，在有一篇信息含信息的影印档，还有纲目听草的部分，将近五年的时间的所有一年七次的丰富都在这里，随时可以享受。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重温意象，这个每一季推出一至二两个系列，每周上加一集，所以随时的我们可以享受到很丰富的供应。还有月色两场，每个月将这两首的新录制的诗歌也播在这个上面。下一页，下一页，这个有多少的数量呢？有多大的空间呢？一，大家一起。二，三，一千五百个小时等于六十二天，不眠不休听六十二天才能听完的丰富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大家在家里洗碗的时候在做什么呢？听生命读经，好的圣徒。打扫的时候呢？
也是听
了，真棒的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听生命读经哦，这一年七次的特会，还有五年以前的，什么丰富都整理好的。下一页。一。二，三，四，五。为什么说良心平安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对，合法的管道，其他很多地方是以服侍圣徒为名义，却是盗版，或者是没有交通而做自己的工。主耶稣，我越讲可能是会得罪不少人哦。我在想说着的话，你在说什么？但是事实是事实，不合法就是不合法。下一页，我们想说有一些东西是算是投资。这个王弟兄得救的时候，他算一算得救对我有什么利益，怎么算也不会亏啊，所以他得救了。现在觉得有没有亏？
没有。
我跟大家保证这件事，1440元投资一次绝不会后悔。如果一年之后后悔来找我，我还给你1440块，我有这个保证。我算过1440块，就一周来算的话是多少钱？120块，只要三餐坚持祷告一个月，让我们更健康，而且听不完的信息，上不上算？说上算的人一定要去订购哦。说上算却不行动，可能良心不安哦。下一页，这个需要加入会员才能够拿到第二退换序号。因为我要跟大家交通，心里我也想要有这个，没想到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如果我没有这个退换序号， 我拿凭着什么良心跟大家交通呢？所以我早上一来就先听定这个第三个方案，投资1440块。哦，主耶稣，大家要不要订购？
要。
这亚的人这么少哦，大家不是很爱主吗？说爱主，没有听这个能说得过去吗？圣弟兄，我没钱呢。如果有真的这样的圣徒的话，要祷告，祷告求主调度万有，让我能够有1440元订购这个影音美的的这个方案的优惠。求主祝福弟兄姊妹。还有吗？下面还有吗？结束了哦。希望能够更多的圣徒们一同有福你这个无限量的享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